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接下来我们要看到哈拿的感恩祷告是有预言性的，因为哈拿是第一位提到弥撒亚的事情，救主弥撒亚。以利的儿子不学好，他们已经不是担任祭司的职分，他们不够资格做祭司。那么有一个不具名的先知已经警告以利，以利的后裔将要被切断，已经不能够担任大祭司，神会兴起另一位忠心的祭司。听众朋友，现在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第二章第一节，哈拿祷告说，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我的脚因耶和华高举，我的口向仇敌张开，我因耶和华的救恩欢心。这里提到脚，脚是代表力量，可以作为依靠。哈拿说到他的力量，那么他就是指在主里面他有力量作为他的依靠。神给了哈拿一个儿子，所以他就很欢喜。哈拿胜过了别人对他的讥笑，认为说他不能生育的人，为他的拯救哈拿就欢喜快乐，这是一个及时的拯救。那么从这里啊，听众朋友要注意，这里提到有三个时间点。第一个时间点就是说到拯救的时间点，说我们已经蒙了拯救，已经成就了。在新约约翰福音第五章，约翰福音第五章24节，主耶稣说的，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这一节经文非常重要，约翰福音五章24节，意思就是说神已经借着耶稣基督的死把我们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因信称义，神称为我们做义人，因信耶稣基督，这个是已经过去，就是已经成就的事情。第二，神也搭救了我们，不再受到所谓的罪的污染、罪的捆绑，这个是表示说现在神也拯救我们脱离了罪的污染，神把我们从肉体的软弱当中，这些属肉体的罪，神让我们在心灵上、意志上、行为上把我们从这些过犯当中拯救出来。这是哈拿祷告所说到的当前的拯救。我们基督徒要过一个成圣的生活，是讲到我们现在的状况。刚才约翰福音五章24节，就是说已经完成是过去的事情，现在是现在啊，神让我们现在成圣是现在的状况。那么第三还提到将来，最后是从未来的死亡中神把我们拯救出来，不是指这个肉体的死，是从灵性的死亡当中把我们拯救出来，这是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二节所说的。听众朋友把这个经文可以记起来。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我们必得见他的真体。这是属于将来的拯救，将来的拯救。所以说到已经得到拯救了，以前的啊，现在的还有将来，我们蒙拯救，这是非常极为荣耀的，是讲到在未来神所要为我们完成的。我们感谢神已经蒙了拯救，神现在也要拯救我们过一个成圣的生活，脱离罪的捆绑，并且讲到将来我们还要蒙拯救。所以哈拿这位妇人就为他的救恩非常的快乐欢心。在先知约拿书2章9节说，救恩出于耶和华，所以在诗篇里面诗人一再的重复这个拯救，我们的救恩是出于耶和华。救恩是非常奇妙伟大的真理，是完全出于神的恩典，因为我们因着神的恩典可以白白的在神面前称为义啊，我们因信称义，白白的啊。什么叫做白白的？就是我们自己没有付上代价，我们在我们自己里面找不到配得救恩的理由，我们自己靠自己得不到救恩，神在我们里面找不到，因为我们不是义人，我们是罪人。那么 唯有的一个最好的解释是什么？为什么我们会蒙到神的配得神的救恩？是因为神在基督里面，神爱我们。听众朋友，这是非常重要啊，不是我们自己靠自己，是神爱我们，耶稣基督我们的救主，因为神的爱拯救我们。接着我们看撒母耳记上的二章二节，只有耶和华为圣，除他以外没有可比的，也没有磐石像我们的神。在旧约圣经里面把神形容作磐石，在新约上，新约圣经里面称主耶稣为房角石。在彼得前书二章六节就提到啊，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房角石。在马太福音第十六章十八节，基督论到自己啊，耶稣讲到他自己，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啊，这是我们这些熟悉的经文，很重要。只有耶和华为圣，除他以外没有可比的，也没有磐石像我们的神。新约的经文就印证了这些事情。哈拿这个时候所依靠的磐石跟我们今天所依靠的磐石是一样的，没有一个磐石能像我们神一样。接下来我们看撒母耳记第二章第三节，人不要夸口说骄傲的话，也不要出狂妄的言语，因耶和华是大有智慧的神，人的行为被他衡量。听众朋友，当我们向神祷告的时候，我们要很谨慎，不要让我们的个人的骄傲绊倒了我们。我们要认识我们自己的神面前，知道我们自己的弱点，认识我们是不足的，我们是无能的，因为我们没有资格向神有所要求。有时我们听到别人说，哎，神为什么不听我的祷告呢？但是听众朋友，你要很诚实的来反省你自己，神为什么要听你的祷告呢？你有什么资格向神要求的？如果今天听众朋友你已经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神就在他里面给了你有了好的资格，因为你可以奉耶稣基督的名来到神面前。我们今天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有主耶稣的名，靠着主耶稣的名，我们有这样的资格，我们向神祷告。但是要记得，我们的祷告必须要符合神的旨意啊，所以我们不可以妄求，祷告的时候不要妄求啊，我们按照神的旨意来祷告。我们再回到撒母耳记上二章四到六节，勇士的弓都已折断，跌倒的人以力量束腰，束来饱足的反作用人求食，饥饿的再不饥饿，不生育的生了七个儿子，多有儿女的反倒衰微。耶和华使人死也使人活，使人下阴间也使人往上升啊，四到六节这几节经文非常有意义。那么经文总体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神是赐给我们生命的神。在约伯记第一章二十一节，一节这样说，我赐身出于母胎，也必赐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感谢神，因为我们的神大有能力赐给我们生命，当然神也有权利啊，把我们的生命取回，除非你我有力量自己赐给自己生命，否则我们就没有权利收回这个生命，只有神自己才有这样的权柄跟能力。听众朋友要注意，在使徒行传第五章，也记得新约使徒行传第五章啊，我们看到亚拿尼亚跟撒菲拉犯罪的，神就使他们死亡。那么是神来要承担这样的责任，因为神必然要审判罪恶哦，神是必然审判罪恶，使人生使人死。那么神是宇宙的主宰，那么我们是神的受造物，所以神是按照他自己的旨意来行事啊，这神有这样的主权。不久以前我跟一位大学生谈话，在谈到他虽然信了主，但是他有很多啊疑惑啊，他圣经话他不理解。那我就告诉他说，如果你不喜欢神所定的救恩的方式的话，那么你也不喜欢神所做的事情，那么你自己试试看，那么你自己来造一个宇宙，你自己可以设定你的规则，用你自己的方法的运作。但是现在因为你还是在神的宇宙里面，宇宙是神创造的，所以你必须要按照神的规则来做事。我讲这个原则非常重要，盼望听众朋友你能够明白，如果我们愿意按照神的方式来行事，当然我们就可以啊，满心喜乐的来敬拜他，也领受啊神的祝福。我想这是我们听众朋友已经领受到的。接着我们看撒母耳记上第二章第七节，撒母耳记上二章七节， 他使人贫穷，也使人富足，使人卑微，也使人高贵。这一节经文，让我们都能够明白我们也许我们常常有这样的问题，说为什么有人有钱，又有人这么贫穷？我自己也不能够解释神为什么让有些人这么有钱，有些人这么贫穷，那是神自己所决定的事情。那么有一天，神必然会让我们知道，但是我们自己要等待，学习等待神给我们的解释，因为我们知道在神那里一定有答案接下来我们看撒母耳记上二章八九节，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的人，从粪堆提拔穷乏人，使他们与王子同坐，得着荣耀的座位，地的柱子属于耶和华，他将世界立在其上，他必保护圣民的脚步，使恶人在黑暗中寂然不动，人不能靠力量得胜这节经文这两个经文也是很重要，让我们听众朋友可以默想我们神是有权力有权柄的，但是我们人若要靠着自己的努力，靠着自己的才能，或者靠着我们自己的力量来做事，那是不可能成就神的事工。我们基督徒必须要认识这个真理很重要，我们只有靠着圣灵的大能才能够按照他的大能来行事，我们需要学会学习依靠神，跟在住在神里面得到神给我们的安息。不要以为我们人自己多了不起，我们是要靠着圣灵的大能来行事。接着我们看第二章第十节，与耶和华争竞的必被打碎，耶和华必从天上以雷攻击他，必审判地极的人，将力量赐予所立的王，高举受高者的脚。听众朋友，这是圣经中很重要的一节经文，而且第一次使用受高者，受高者的原文希伯来原文就是弥撒亚就救主的意思，希腊文就是叫做基督，这是主耶稣，救主耶稣基督的头衔。神在以色列当中，在以色列民当中要设立他自己的国，一个王国。既然以色列人拒绝了神来治理他们，用神自己来治理他们，那神就要为他们高立一位君王。那接着我们看撒母耳记二章第十一节，以利加拿往拉玛回家去了，那孩子在祭司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这些经文听起来，我们看到好像撒母耳安置在一个受到保护和一个居住很安定的一个地方。那可惜在那个时候，本来会幕圣殿应当是一个很安全的地方，可是在当时这个圣殿会幕已经被污染了，事实上是一个危险的地方接下来我们看撒母耳记上第二章十二节，撒母耳记上第二章十二节，以利的两个儿子是恶人，不认识耶和华。很可惜，以利的儿子是堕落的儿子，也是恶魔的儿子的意思，他们没有蒙恩得救。大祭司的儿子只有在教会或者会幕，当时的会幕里面打混而已。有些人以为把孩子送到教会里面的送到教会里面就可以的，一切都放心了。有些父母替他们孩子找到一个教会，他们以为这样就可以一切都平安无事了。但是问题，如果他们没有好好的为自己的儿女祷告的话，那个地方听众朋友也许会成为一个最危险的地方，就是像以利这位祭司他的儿子一样，因为魔鬼也会在那里。那么我们知道魔鬼他无所不在，他也好多地方，他在好多地方。我们要是否记得，当耶稣基督和他的门徒在聚集，他的门徒在最后晚餐的那个小楼上面，听众朋友记得在新约耶稣跟门徒最后逾越节的晚餐的时候，那个小楼上有谁在呢？大概你们已经猜到，魔鬼也在那个小楼上。所以那个小楼是当天晚上耶路撒冷最危险的地方。所以今天我们让孩子去到教会或者说让他进到一个好的学校，但是我们要继续为儿女祷告，因为你的儿女很可能会陷入危险之中。所以我们看到撒母耳，这个小撒母耳，他到了 住在会幕里面到祭司那个地方也是一个危险的地方，我们确定非常确定的就是撒母耳的母亲不断地为他的孩子祷告啊，这是我们今天听众朋友做父母的要学习的。接下来我们看撒母耳记二章十三到十六节，这二祭司带百姓是这样的规矩，凡有人献祭正煮肉的时候，祭司的仆人就来，手拿三尺的叉子，将叉子往罐里或鼎里或釜里或锅里一插，插上来的肉祭司都取了去。凡上到示罗的以色列人，他们都是这样看待。又在未烧脂油以前，祭司的仆人就来对献祭的人说，将肉给祭司，叫他烤吧，他不要煮过的，要生的。献祭的人若说必须先烧脂油，然后你们可以随意取肉，仆人就说你立时给我，不然我便抢去。我们看到这个实在太奇怪了啊！这些怎么会堕落到这样的情况，这些祭司或他的仆人在侍奉上他们非常的不诚实，他们简直是在假借宗教做一些非法的勾当。今天会不会你我的教会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们要警醒，要很警醒。接着我们看第十七节，二章十七节，撒母耳记上二章十七节，如此这二少年人的罪在耶和华面前甚重了，因为他们藐视耶和华的祭物。我们看到由于他们不忠心不诚实，使许多人就远离了神。以色列人因为会幕看见了以利的儿子所做的这些事情，就不能够吸引他们来亲近神，反而使他们远离神了，他们做了一个非常不好的榜样，使人跌倒远离神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你我也要谨慎我们自己的基督徒生活。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的时候，如果我们看到教会里面有罪恶而假装没事，或者希望想遮盖这些罪恶，就会使人远离神。听众朋友，这个要注意的。这是许多年轻人为什么他不愿意去教会，就是因为教会里面包容许多罪恶在里面啊！这是我们听众朋友很警醒，因为他们看见教会里面很多假冒为善的人，使他们就因此离开了教会。我个人知道确实有这样的事情，就好像在以利时代当时的会幕的情况完全是一样的。我们继续看撒母耳记上第二章十八十九节，那时撒母耳还是孩子，穿着细麻布的以弗德侍立在耶和华面前，他母亲每年为他做一件小外袍，同着丈夫来献年祭的时候带来给他。我们看到撒母耳在以利这两个坏儿子的环境当中成长，神保守他，他的母亲没有忘记他，哈拿爱他撒母耳他自己的儿子，他许愿把他献给神，还还了愿，每年就给他做一件新的外套，这显明这位母亲她是非常温柔慈爱。接下来我们看二十到二十一节，以利为以利加拿和他的妻子祝福说，愿耶和华由这妇人再赐你后裔，代替你从耶和华求来的孩子，他们就回本乡去的。耶和华眷顾哈拿，她就怀孕生了三个儿子两个女儿，那孩子撒母耳在耶和华面前渐渐长大。我们看到太奇妙的，神祝福哈拿这位妇人，她后来又生了五个孩子，但她从来没有忘记她自己她的孩子撒母耳，她每年给她做一个小外套。尽管会幕的环境不好，撒母耳在神面前慢慢的长大。接着我们看撒母耳记上二章二十二节，以利年甚老迈，听见他两个儿子带以色列众人的事，又听见他们与会幕前门前侍候的妇人苟合。我们看到以利的确是一个非常纵容孩子的父亲，他对他的儿子好像做了恶行，好像装着若无其事，他们的行为是非常邪恶，是可恶的。那可是他也知道他们儿子在会幕前与侍候的妇人苟合。那么今天听众朋友，我们在今天社会道德非常的败坏当中，那么我认为以利的儿子他的道德比今天很多的所谓新道德的观念更低劣。其实这也不是什么新鲜事情，其实就是回到在挪亚洪水的时代，那时候人行为也非常的恶劣邪恶 啊，接着我们看二十三节，他就对他们儿子对他们说，你们为何这样行这样的事呢？我从这众百姓听见你们的恶行。那么以利的儿子的行为已经是公开的一种丑闻，公开大家都知道，可是以利他只是轻轻的讲两句话啊，说两句以后啊，他怎么说的？我们看二十四节，我儿啊，不可这样，我听见你们的风声不好，你们使耶和华的百姓犯了罪。那么我们知道祭司像什么，什么样的祭司就会有什么样的百姓出现呢？那么人就学这种不好的榜样，以利的儿子带着以色列人一起犯罪，影响到以色列人犯罪。以利只是轻轻的啊责备了他儿子一下，没有积极的去纠正，严厉的让他们悔改。以利确实是一个纵容的父亲啊。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做父母的人啊，对自己的儿女或者看见啊弟兄姊妹当中啊有犯罪的行为，我们要很严正的以爱在爱心当中要严正的去纠正他们，不能够啊敷衍啊马马虎虎啊，这个是对教会是一个很大的伤害，我们要谨慎。接下来我们看撒母耳记上二章二十五二十六节，人若得罪人有士师审判他，人若得罪耶和华，谁能为他祈求呢？然而他们还是不听父亲的话，因为耶和华想要杀他们。孩子撒母耳渐渐长大，耶和华与人越发喜爱他啊！这样恶劣的环境当中这么糟，我们看见撒母耳渐渐的长大，他得到神和人的喜爱，他也能够专心的侍奉神，有母亲为他祷告，而神要使用撒母耳啊这个人。接着我们看二十七到二十九节，有神人来见以利，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祖父在埃及法老家做奴仆的时候，我不是向他们显现吗？在以色列众支派中，我不是拣选人做我的祭司，使他烧香，在我坛上献祭，在我面前穿以弗德，又将以色列人所献的火祭都赐给你父家吗？我所吩咐献在我居所的祭物，你们为何践踏？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将我民以色列所献美好的祭物肥己呢？这个时候神差遣先知去告诉这个以利这位祭司，神不要他做大祭司了，神不再用这位祭司，神自己要兴起一位祭司型的先知啊！神要兴起先知了，这位就是撒母耳，神要用他来服侍神，他的职分就是先知的职分。接下来我们看三十节，三十节，因此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我曾说你和你父家必永远行在我面前，现在我却说绝不容你们这样行，因为尊重我的我必尊重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在这里我们看到，听众朋友，我们要谨慎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基督荣耀神。在诗篇一百零七篇，诗篇一百零七篇一二节说，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愿耶和华的赎民说这话，就是他从敌人手中所救赎的。今天听众朋友，我们这些已经蒙恩的基督徒，那么我们要谨慎啊，我们的言行举止。那么神这个时候啊，借着这个先知宣告，我们看撒母耳记上二章三十一到三十四节，日子必到，我要折断你的膀臂和你父家的膀臂，使你家中没有一个老人。在神使以色列人享福的时候，你必看见我居所的败落，在你家中必永远没有一个老人。我必不从我坛前灭尽你家中的人，那未灭的必使你眼目干瘪，心中忧伤，在你家中所生的人都必死在中年。你的两个儿子何弗尼菲尼哈所遭遇的事可做你的证据，他们二人必一日同死。在这里经文所提到的预言都应验了，我们会一步一步地看到这些事情的发生。 那么我们接着看第35节，我要为自己立一个忠心的祭司，他必照我的心意而行，我要为他建立坚固的家，他必永远行在我的受膏者面前。啊，这节经文所指的这个受膏者是谁呢？就是讲到主耶稣基督。那么在哈拿的祷告当中提到将来的君王，将来的弥撒亚。那么摩西也提到将来有一位先知撒母耳记上所记载的，那么主耶稣他自己他是一位，也是一位祭司。主耶稣基督他的身份，他有先知的身份、祭司的身份和君王的身份，都应验在耶稣的身上。今天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分享到这里。欢迎听众朋友，欢迎你来信啊，要分享的可以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